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人得福的后裔。一，救恩启示的骨干。创世纪中第二个关乎后裔的应许，是出现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亚伯拉罕之约可说是神救恩启示的骨干。创世纪自十二章之后，皆是顺着亚伯拉罕之约发展，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被拣选，都和这约有关。神一再地向亚伯拉罕重复应许这约，也先后向以撒和雅各坚立这约。以色列民得蒙救赎，也是因为神纪念这约。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中文圣经新约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后裔就是指着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后裔。保罗在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时，无论是在罗马书或是在加拉太书，都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作立论的根据。就如下列经文所显示的，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又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以上这些经文无一不是出自亚伯拉罕之约，可见这个约的重要。二，亚伯拉罕之约的发展。实际上神并非只有一次，乃多次向亚伯拉罕立约，按创世纪所载共有五次，并且每一次的重点均有增加。第四次和第五次的立约显然比较完整，也比较重要。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之后，对他发出这样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起始。 第四次的立约行动呈现了比较完整的面貌。除了应许后裔、土地、国度之外，还赐下隔离作为立约的记号。在亚伯拉罕顺服了神的吩咐，献上了他的独生子以撒之后，神进一步应许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A 得福的主要内容，虽然神曾反复地应许亚伯拉罕，但神立约的主要内容不出两大部分，赐福和后裔。赐福是神立约的根本心意，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像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总纲。其丰富的内涵则是借着后续的立约逐渐明朗。按着神对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得福的内容，又见延伸为三个重点。土地，即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就历史的眼光看，它是指迦南全地。国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发展成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则是这重点的初步应验。君王，君王就是这里应许国度的掌权者，他和国度的应许互为表里。就后续的发展来看，大卫之约应是此国度与君王应许的延伸。 B 先知书中产业的进阶意义。到了先知时代，神进一步借着好些先知的口，将这土地的应许逐渐的救恩化、灵异化和国度化，也即将神应许的产业由地上的迦南渐渐导向属天的盼望。例如先知以赛亚将神子民承受的产业指向那永远的新天新地，同样按先知以西结所记分地的意象来看，神子民所分受的地业已不再是地理上的迦南，乃是那新天新地中所承受的产业。这些灵异化的解释为基督来临时得福的救恩意义定下了一个解释的基础。三，叫万国得福的后裔。关于后裔的应许有两类，一类是群体性的，是多数的，神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另一个后裔的应许则是单数的，指着一位特定的后裔，就是使万国得福的后裔，他是人得福的凭借。可以说这单数的后裔才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灵魂所在，因为唯有借着他，万国得福的应许才得实现。这叫人得福的后裔，神除了向亚伯拉罕应许过之外，又先后对以撒和雅各建立这应许，可见这后裔应许的重要性。这应许显明了神应许后裔的积极意义，不只是要断绝仇敌的权势，更进一步的是要带人进入神的祝福。总括来说，神对这位特定后裔的应许包含了三个重点。第一，这后裔是单数，是指特定的一位。第二，这后裔为人带来得福的恩典。第三，这后裔的应许并非只关乎以色列人，乃是关乎地上的万国万族，并且神以立约的形式将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表示这应许是绝不会更改的。若欲对这位应许的后裔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必须先来认识神发出这应许的时间、地点和情境。 神第一次应许叫万国得福之后裔的时间点，并不是在起初宣召亚伯拉罕之时，乃是在献以撒之后。显然，这献以撒的事件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定的关系。四，被献在祭坛上的独生爱子。亚伯拉罕一生最重大的信心考验，大概就是献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因这个事件，神肯定亚伯拉罕对他的敬畏和顺服。在这件事以后，神不仅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有一些延伸的应许在其中，特别是关乎那位后裔。神在创世纪22:18-19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也就是说，神并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起始就发出这样的应许，那时神说的乃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直到亚伯拉罕按着神的指示献上以撒之后，神才宣誓，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可见这件事情不只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也为着显明神应许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我们应先留意这事件的一些特点。 A.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儿子。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中，经文一再强调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儿子。其实亚伯拉罕并非只有这一个儿子，在他之前，亚伯拉罕与妾夏甲已生了以实玛利。神如此说，一方面可能是因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亚伯拉罕，或是由萨拉的角度看是独生子，但依神后续的应许和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来看，明显神是在强调，以撒乃是唯一出于神应许的儿子，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是无可取代的，是他深深所爱的。 B. 神特别指定的摩利亚地。至于这献以撒之摩利亚地，显非神的随机指示，因后来他也再度指示这地成为大卫设坛赎罪之处和所罗门建殿之地。也就是说，摩利亚山实际上就是以后的圣殿山。神三度指定摩利亚地，实在不能说它没有特殊的用意。而且这三个事件之间彼此有互通的关系。按着圣经的启示，祭坛是人赎罪之处，圣殿则是人来到神面前的通路，且通入圣殿的第一个主殿即是祭坛。所以显然，被献为祭的儿子和神人的和好有关。 C. 神预备献祭的羔羊。在献以撒的关键时刻，神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并预备了一只献祭的羔羊。之后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摩西写书的时候，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意思说到摩西的时候，人还在等候神所预备的羔羊。所以这句话的含义先已超越了对亚伯拉罕个人的意义。 D. 亚伯拉罕已经献上了以撒。在献以撒的过程中，亚伯拉罕虽未把以撒杀死，然而事前他的心理预备和当时的动作，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都已说明他确实已经把以撒献上并置之死地。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4:17会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有的神。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也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经文中的仿佛可解作预表象征，如此以撒虽未被杀死，但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仍像是从死里得回儿子，也就是说以撒好像是死里复活的儿子。接着神进一步的应许他，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可见神特意借着以撒被献为祭，指出那位胜过仇敌并使万国得福的后裔。由以上归纳的四个重点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不只是对亚伯拉罕个人信心的考验，乃是关乎神与他立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位使万国得福的后裔到底是谁呢？他如何使万国得福？在这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基督的影子已经浮现。因为第一，耶稣基督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他是神所预备要为世人赎罪的羔羊，他为世人的罪献在祭坛上，并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使世人因他得救，他使人与神和好，重得神的祝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人得救的根源。所以真正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被献在祭坛上的，应不是亚伯拉罕，那是那位深爱世人的父神。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早在亚伯拉罕回答以撒的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中，已经看见了端倪。
天地摇动，日月无光，天使低头无语，他被举起，鲜血流尽，生命再度神借身子成为人子，成为带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挂在十架上。
心我在世界上，圣洁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